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每每谈到旅行，就是一件美好而幸福的事情，而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木匠小姐聊旅行，那就更加是一件自由而舒心的事情了。木匠原来在苏州电视台，现居多伦多，今天正是多伦多午夜已经12:45的时候了，这真的算是一个午夜访谈了。那么我们就赶紧请出我们的王木匠来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听得见吗？
听得到。
我的网名是王木匠啊，因为从小的理想就是想做个木匠，可是一直都没有实现，所以还把这个理想高高的挂在那里，所以就叫王木匠。我很喜欢旅行，然后呢，因为这个家庭的原因，还有因为工作的原因，其实一直在路上到处走来走去的，所以谈旅游的话，其实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特别是现在疫情期间，其实大家很多时候不能出去旅行，想想过往的旅行经历可能变成一件尤为珍贵且美好的事情了。刚才木匠讲到了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木匠，然后一直没有实现，所以就把这个理想高挂了。诶，那叶子有一点好奇，你有在这个木匠的道路上些许做过一些努力吗？
我们其实疫情期间都尝试着，因为天天闷在家里嘛，尝试着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试着在夏天的时候修复了一个户外用的椅子，其实那都是一个应该被扔掉的这么一个就是像垃圾一样的东西，但是就觉得没事干，试着去尝试给它换木条，然后换螺丝，把那个老旧的这个表面把它打磨，用砂纸打磨出来新的这种质地，弄出来还蛮像样的，所以还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对，
就是还是做了一点点事情哈。
对，正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其实这场疫情说来也挺奇怪的，感觉像是让人们放慢了对所有事物的节奏，好像每个人对这个生活的态度有了些许的艺术性，在这个平淡生活中更能感受到那些真善美。那么如果回忆木匠以前的旅行经历，现在想来觉得有哪些是让你现在回忆起来都幸福满满的呢？
其实人我觉得都是向往去到别处的，因为你住在一个地方久了，住在一个空间里很久了以后呢，你就想转换时空，就想无论是从自我这个感觉来说，还是从对外的这种感受来说，都想有一个新的完全全新的这种感受吧。所以说你说旅行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觉得它并不是说一定要我这个月要计划去一趟欧洲，然后下个月我要计划去一趟南美，或者是我要去到哪里，它其实就是你在此时此刻，或者是你在长久的一段时间里面，你突然想跳出来这个当下的这个境地，然后去到另外一种完全感受不同的这种境地里边去，这个时候你内在还有你自己的，我觉得人的生命是有能量的，对吧？这种能量就会被激发出来，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快乐。这是我对旅行的认识哈。你刚才问说有哪些感觉到很幸福的这种状况，其实最早的旅行要追溯到可能差不多40多年前，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第一次去旅行，那个时候可能四五岁吧，然后我们要坐三天四夜的火车，从最遥远的西北，大概是乌鲁木齐，一直坐到上海，就是那种绿皮火车，然后经常还会临时停车，本来是三天四夜的火车，坐了五天五夜。你知道，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其实这是非常非常
漫长的一件事情，
漫长而且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就是你的世界会转换的如此，就是这个变化会如此巨大，因为你从西北，你可以现在旅行就是是一件比较就是普遍，而且比较就是大家也会比较选择比较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去中国的新疆去旅行，这只是一件大家都比较热衷的事，新疆啊西藏。但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一个从新疆的孩子要去到上海，这个沿途当中会经过甘肃，会经过陕西，会经过河南，然后再经过再往南走，会走到应该是在安徽，然后再走到江苏，最后再到上海，这一路他会经过不完全不同的这种气候带，不同的这个见到不同的植被，然后见到不同的这个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你可以在空旷的就是完全无人的这种完全的无人区，哗的一下进入到一个非常就是比如说到了陕西就是一片绿色，或者到了河南就是非常湿润的这种，然后再到了江苏呢就更是江南的这种水乡的感觉，这种跨度是非常，其实都不单是小孩子了，我想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会比较震撼。我觉得这段的旅行就会一直很深的就停留在我的心里，或者是停留在我的这个回忆当中的这种画面永远都会停留在那里。当我想起来要出去走的时候，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又回到那个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坐着绿皮火车，然后要去到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不知道，但是每经过一个地方，那个车窗外面的这个景象都会变成很美的画面留在那里。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是一直到现在过去这么多年了，其实还是很美好的回忆。
对的，我们刚才木匠描述的这一份最小时候的纯真，让我感受到旅行真的是一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在这个旅行过程中，可以看到平常琐碎日子里无法触碰到那种奇妙世界的感觉。特别喜欢木匠刚才提到的这个绿皮火车缓缓行驶的时候，在每一站停靠的时候，你可以有些许的时间来感受属于这个城市的文化气息和那一份热度，属于这个地方不同的一种自然风景。所以我刚才在介绍木匠的时候也说到了，原来在江苏，现在在多伦多，要么就跟我们今天具体聊聊这两个地方吧。首先这个江苏苏州，您原来是在苏州对吗？
对，我在苏州工作了好几年，然后其实正好是见证了那个苏州工业园区从无到有，然后也是产生巨变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个正好是世纪之交，从1998年到2001年这几年，然后真的是变化非常大。然后苏州从一个很小的这种江南的这种古城，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这个古城，一下子变成了就是现代的这种非常有时尚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刚硬的线条，跟久远的这种小巷啊、深幽啊这种感觉的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城市氛围，这是很有意思的。苏州是一个 啊，我比较一直比较热爱的一个城市。对，然后呢，多伦多，其实多伦多跟苏州，我不知道，说不清楚，就是在哪里它会有这个相通的地方。就是多伦多，其实你说它这个城市的历史哈、啊。啊，它比这个比加拿大这个国家要久远一些，它大概有三四百年的历史。然后呢，它的这个多伦多这个城市的这个发音哈，它的那个意思就是啊，应该是那个汇合之地，就是人们在此相遇，然后在此相聚，在此汇合，是这个意思。那我刚来的时候还专门去查，多伦多大概是全世界这个各个种族汇聚在一起，这个种族的这个类别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加拿大可能跟就同样是北美的两个国家，但加拿大可能跟美国最大的不同，他们都一直在说它是马赛克文化，不像美国它是一个熔炉的文化，它会把你融进去。但是加拿大呢，它好像就是你可以关起门来就过你的日子，然后这种小国寡民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不太会受到干扰。那反映到社区里边呢，也是每一个的社区它可以保持着自己就是故乡，或者是你的那个在自己的这个祖国，或者是我们说是老家那种生活方式。你比如说我们说华人就不必说了，就是在全世界各个城市里都会有唐人街。那么我们说在多伦多呢，它还会有小意大利，会有小马耳他，会有小希腊，然后会有小印度，会有小伊朗，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聚集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各个种族，来自于全世界各地，整个地球不同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它你在如果说你是属于这个就是来自于本土的，就非本土的这种社区，你居住在这个社区里的话呢，就比如说华人，你就可以一直使用你的语言。虽然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是法语跟英语，但是对，但是你如果生活在这个就是这种有特色的这个社区里边的话呢，你其实使用这个语言，你可以生活啊，包括日常的这些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什么，是完全畅通无阻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我们家女儿刚到这边来读书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去到学校，她还很忐忑，因为她担心，她说我不会法语，我只会一点点英语，我第一句话我可能就跟人家说不连签这种，但是进去了以后会发现，她挂出来一张欢迎的这种条幅，它上面有十几二十种语言写着欢迎的那些话语，就包括就在我们这个社区里边就有这么多语言，比如说会有那个朝鲜语啊，会有日语，会有俄罗斯语，会有伊朗，会有那个中文，然后会有英语、法语，当然这也不叫法语，然后会有意大利语，什么都有。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很包容，然后它到了一种就是他对人可能这种的包容，是我说的是人文这块的哈，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衣食住行这块保有你自己的传统和习惯。所以说呢，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呢，其实你第一你就会很，或者是旅居者啊，你就会很心安，你就会不会那么忐忑，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应该做更多的这种改变，或者是做更多的这种适应，我才能够生活下去。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只要你想要的方式你都可以生活下去。这是一个，就是它很包容这样的一个城市。另外呢，它的多元化，它的这种各自不同的这种各自为政的这种小的社区，它其实就带来了这个 无比丰富的你可以品尝的这种滋味。我所说的品尝滋味当然不单单是美食，还包括各个族裔的它的文化传统啊。你知道多伦多会过多少种节日，基本上就是每个月都在，每个礼拜都在过节。你不知道哪天你跑到当趟某条街上，就在大家就在庆祝，一庆祝说哦，原来是印度和或者是巴基斯坦的什么什么哪个菩萨的生日，然后大家就载歌载舞的，你就看满街这种当地民族特色的人，他们就在跳舞啊唱歌啊，就很开心。然后夏天的时候，那个多伦多市中心有一个Queen's Park， 就是皇后公园。他那个公园有一次我们刚来的时候也是瞎转，然后就看到那个公园里面，哇，一片黑色的海洋。我说怎么这么多的这个黑人兄弟姐妹在这干嘛呢？原来他们在过这种叫加勒比海和非洲的这个共同的这么一个庆祝黑人什么登陆的这么一个节日。然后他们也是黑人很喜欢穿紫色的衣服嘛，然后很多人都穿着紫色、绿色、黄色这种非常艳丽的衣服，唱歌跳舞，然后烤肉吃东西，就这样。我们是就是跟这个黑色族裔的这些兄弟些姐妹相比，我们就显得很瘦弱矮小，我们就在中间穿来穿去。你知道其实很少华裔去参加这样的活动，那因为刚来嘛，就觉得啊很过瘾。直到现在我女儿她都快高中毕业了嘛，她说起来之后她还在说，她说我们参加的那个加勒比的那个黑人庆祝日非常非常棒，她说这是我碰到的最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庆祝日，那真是满坑满谷的都是欢乐的海洋。所以你就说在这个城市里边，你随时随地你都有可能邂逅这种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你可能走在一条街上，你看，哦，我有一次开车路过，我说这个地方怎么会有小马耳他，然后小马耳他的这个姑娘就是身材非常好，她在擦玻璃，她在擦她那个餐馆的玻璃。然后你路过的时候，她会很热情地跟你讲，哦，你过来吃我们这个地方的一种烤肉，非常好吃。我就在想，哦，马耳他这个地方我似乎永远都不会去哈，但以后也许有机会。但是我在我的这个版图当中，我没有完全对他就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对啊，完全一无所知的。但是你去到那里以后，你会看他墙上挂着他马耳他的这个风景的图画，然后他端上来他的这个特色食品，你会觉得哦，在这儿原来也可以品尝到这样的滋味。
对，从蒙古匠的这个介绍娓娓道来中，我都沉迷其中了。对的，你介绍的多伦多的这个文化的融合真是让我十分的着迷，甚至让我忘掉了我们的整点报时。那么首先我们先做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你讲多伦多的故事吧。
好，不好意思。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间的人才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身在多伦多的王木匠，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他的故事。在刚才木匠一路的介绍当中，让我想象了这样一个场景：对于身处银河系荒凉偏僻的悬臂上微小太阳系中一颗渺小蓝色星球的我们来说，如果不是在大陆上、大地上一路观光，跟着我们的木匠从这个亚洲一直跨越到北美，我想我的身心已经进入其中了，特别是听到这么多关于多伦多各种文化融合和包容的故事。那么多伦多在你看来，除了是一座包容型的城市，它还是一座怎样的城市？你与它的日常又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多伦多日常生活，就是我们在没来之前会很忐忑，会觉得尤其是在江南生活的人会觉得好可怕，因为他一年当中有半年大概是在冬天，你比如说像现在外面可能就会下着雪啊，然后这个雪一直到5月份甚至还会有下雪的可能性，所以说就会觉得冬季漫长。那么多伦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常常自嘲说，欢迎来到多伦多，我们一年有四季，那么这四个季节就是冬夏冬冬，就是除了夏天以外其他都是冬天。漫长的冬天呢常常会让人觉得你很难挨过去，或者是觉得这个城市会不会很就是很抑郁，或者是很难去生存。但实际上你一旦要是来到这里的话呢，其实可能这些顾虑都会慢慢的会被打消。首先呢这个就是多伦多这个城市其实很像中国的北方的一些城市，就是它到了冬天其实家里面都会有暖气嘛，其实温度都会在22度到24度左右，很舒适。然后其实比那个有暖气的房子还要舒适的就是你那个湿度是可以调节的，你房间里面基本上都是调节在这个湿度是在45到50之间，你不会觉得很干燥，很就是要加湿器啊这种状况，我们就从来没有过加湿器，但是房间里依然很温暖。所以冬天呢，如果说外面是刺骨的寒风、漫天大雪，但是房间里面很温暖的话呢，实际上这种对比下来你反而会觉得这个幸福感会更强一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啊、 因为越是寒冷的时候，你越觉得温暖的珍贵嘛，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相似感受的。刚才我们的木匠描述的是一幅大约在冬季的场景，而对我们熟悉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我们在西雅图，木匠也知道的，西雅图如果你们说你们有这个50%的时间在冬季的话，我们就有超过50%的时间在雨季了。其实有的时候会感觉没有来之前，我也是江南水乡出来的姑娘，在没有来之前觉得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一整晚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让人觉得心烦，但其实来了之后，有时候坐在窗边听下雨的声音，感觉是在做一场这个我们叫做 meditation， 叫冥想。
其实就是我觉得人的心态很重要哈，你放弃了去恐惧一件事情，而是打开心灵，你去拥抱你所遇到的所有的这种未可知，或者是你觉得它会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你去发现这个糟糕之中的一些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些令到你惊奇的事情，可能这个糟糕就会变成惊喜。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变化，常常会有这样的变化。就是要把心态放平，然后呢要用，我觉得要保持一种孩子般的这种好奇，对所有你遇到的这些我们不能称之为问题或者是困难，就是你遇到的这些你没有遇到过的事情，你保持一种好奇心的话呢，可能你的旅行，你的某一次旅行，或者是你整个的人生这个旅途，它都会给你带来这种不一样的快乐。这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感悟吧，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的，我觉得你刚才描述的这一切其实就是我们在追寻旅行的一种意义了。很多时候我们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去旅行，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你不知道前方是惊喜还是惊吓，但是一个良好的心态会让你永远都觉得这个旅行是有意义的。突然间有点羡慕您的女儿了，永远有一位这样保持童心的母亲跟她一起成长，真的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去多伦多的话，你有一些什么好地方私心推荐的小地方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其实要来一个地方去旅游，其实不单单是多伦多，我想假如我要是去西雅图，去西海岸的话呢，你可能还是首先要给自己一段充沛的时间，因为走马观花，你去到某个景点，这个打个点儿拍个照，这样的旅行，我觉得其实很浪费，就是既浪费了你的旅行所付出的交通成本，你的时间成本，也浪费了你的感受成本。你最好能够有充沛的时间待在一个城市里边，待在一个地方，你有时间去逛一逛那个地方的菜市场，有时间去定定心心的在博物馆里面，或者是这种艺术画廊里面，就是待一整天，或者是待三天都可以，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你最好是租一个民宿，你能够去菜市场买到菜，然后自己按照当地这个大家最喜欢吃的这种方式来给自己煮点东西吃。然后呢，你就在街上可以东南西北的随意走，然后你碰到不同的人，你还可以聊聊天啊，或者是如果语言不通的话，你只是简单的问候或者是友善的这种交流，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快乐。就关键这个节奏要慢下来。那么说到具体，如果来到多伦多的话呢，当然就是有一些著名的景点是可以去的，但是这个去的时间要掌握好。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尼亚加拉瀑布，你除了市区逛完了以后，你要去看大瀑布，这个是必须要这个到此一游的地方，那你就最好早一点去，你起个大早， 然后你开车或者是租个车一直向西向南走，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就是可以看到晨曦当中的这种大自然田野。然后呢你到了大瀑布以后呢，正好还是清晨，没有什么人，然后你在人很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瀑布的这个万千年的这个轰鸣可能就是等着你到的那一刻，这种感觉是不一样，跟那个游人如织大家挤在一起，一会儿排队干这个，一会儿排队干那个，这个就不一样的感受。或者你就是晚一点去，你就在下午太阳落山之前一两个小时，因为从多伦多开车到大瀑布的话呢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一小时四十分钟吧，你就提前计划好，看一看日落的时间是多少，你提前那个时间到瀑布，那一路上你是往西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夕阳一点一点落下去，然后这个光的感觉在变化，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你千万不要睡个懒觉，然后大中午的顶着大太阳你跑到瀑布晒得要命，坐船也要排队，然后买个什么东西停车也没地方停，这个就比较糟糕。我觉得就是要这样的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大瀑布去完了以后，那个大瀑布向南再往里走呢，如果是我们假设哈，疫情很快过去了，你可能四五月份是春暖花开来到多伦多，那大瀑布的这个尽头再往里一点，有一大片那个玉兰花园，那个巨大的玉兰树都生长了几十上百年，然后开着这个硕大无比的粉色花，你有一条这种玉兰花大道，你在里面走，然后风吹过的时候掉下来的都是巨大的跟巴掌大一样的这种玉兰花瓣，那种花瓣雨砸下来可是结结实实的，就拍照啊或者是感受啊都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值得去看一看的。
哇，
我也是偶尔对偶尔路过也很惊艳啊，就觉得哇这么漂亮的一大就是巨大的一片那个粉玉兰的这个园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美丽。
对，我们木匠刚才描述的这个地方，我相信可能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去这个瀑布的时候都没有留意，突然让我想起两句诗，叫做泥裳片片晚妆新，树素亭亭玉殿春，这个正是描写玉兰的。刚才我们这个木匠描述的这个玉兰盛放时候一片粉色雾海的感觉真是美极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去这个大瀑布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旁边的这个叫玉兰花巷，玉兰花港，对吗？好的，那么
玉兰花园，对，
玉兰花园，对。好的，在晚间10:17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听多伦多还能去哪里看一看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一晚间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叶子。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木匠，来跟我们聊聊他所生活的多伦多。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因为广告戛然而止的部分停留在了这个玉兰花园。听完了玉兰花园的描述之后，让我特别想在疫情之后奔赴这个地方，好好的看一看这座美丽的城市。那么就想听我们的木匠多分享一些这座城市还有哪些魅力了。
嗯，其实去大瀑布的话呢，沿途就我说啊，就除了玉兰花园，你是到了大瀑布，再往南走到瀑布前面的这个源头，再走一点就到那个玉兰花园。但是你回程的时候，或者是你去之前呢，还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可以停留的。比如说，它有一个尼亚加拉 on the lake 这么一个小镇，它是叫尼亚加拉小镇，这个被评为整个加拿大最美丽的小镇。它也是历史比较久远，大概有个四五百年历史。它在加拿大独立之前呢，就是属于大英帝国的这个属地的时候呢，它是总督府所在地，其实啊就算是这个算殖民地的首都了吧。它那个小镇一点点小，就一条Kingsway 或者是 Queensway， 就是皇后路或者是国王路。那么商业街两边呢有一些小店，非常精致漂亮。一年四季都是，不是一年四季啊，就是夏天，整个夏天春夏都是开满鲜花。然后呢大街上跑着马车，这个有这个最好吃的冰激凌店。那么去到这个小镇有一条大道，就是从这个大瀑布一直开到这个小镇上，大概有个二三十公里呢。你可以走这个盐湖路，这种沿着湖的一条小路呢，两边都是这个上百年的参天古树，然后有这种葡萄酒庄园，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葡萄酒庄园。然后你走累了就可以停下来去葡萄酒庄园里边尝品尝这个冰酒啊、干红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美食。那么在快到这个尼亚加拉小镇的时候，还有一个世界上最小最小的教堂。这个教堂呢里边只能待两个人和一个牧师，常常是这个情侣们最终决定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会来到这个小教堂，请牧师为他们做见证，然后从此两个人携手走上生活之路，开始一段婚姻的这种这个美好的历程。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小的这个教堂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景点啊。所以这一条路，光这一条路上就有好多可以玩的地方。你看尼亚加拉小镇，世界上最小的教堂，然后还有酒庄。然后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呢，实际上沿着这个尼亚加拉河呢，它有好多好多的这个 trail， 就是叫那个叫暴走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路径，都是这个安省全部都把它就是做成了这种适合走路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它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它两边的景色都会非常美。然后因为上下的这个就是岸边和这个水面的落差非常大嘛，所以上上下下这种起伏这种路程给人的感觉还是有点小刺激，还挺有趣的。所以
对的，从木匠这个描述当中，我突然感受到原来一个小时的路程也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看呀。不好意思打断了您，您还在线上吗？您说。
在对，所以这条路，光这一条线路呢就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当然多伦多我说的是城市里，如果是城市里边的话呢，这个选择就会更多。你比如说你去 CN Tower， 这个是一个电视塔，原来是号称是北美第一塔，后来又有了新的建筑超越了它。那么 他那里上面也有旋转餐厅，可以整个鸟瞰多伦多的市容市貌。因为多伦多是守在安大略湖的这个北岸，所以说那个安大略湖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淡水的大海，真是一望无际。所以你站在那个他那个多伦多电视塔呢，就在那个湖岸边上，你其实往南的话就是一望无际的水域，往北的话呢就是整个城市这个摩天大楼这个接踵而来的这么一个景色，所以这个景致也是非常好。尤其日落的时候，如果说约了人一起吃一顿这个红酒晚餐看日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有情调的这么一次聚会。除此之外呢，多伦多还有一些古老的一些区域，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古酿酒区。古酿酒区呢，它的那个所有的这种酿酒的这些机器设备啊什么的都保留在原地，还有一些大的烟囱啊，大的厂房也都保留了下来，它的建筑保留了下来。但是现在呢，它已经不酿酒了，它变成了这种老瓶装了新酒的这么内容，它变成了一个艺术人文包括消费的这么一个区域。很多年轻人喜欢到那边去泡吧呀，喝咖啡呀，然后他会举办一些比如说行为艺术啊，或者是有一些灯展啊什么之类的，可以去看一看。那边有很多甜品店呢，这个做的味道非常不错，它是那个马卡龙啊，包括一些小的这种甜点啊什么的，做的非常精致。你可以在那边待一天，你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这种帅哥美女进进出出的，这也是城市里边的一种感受。其实我觉得，所以我前面也讲，你得时间充裕，你不能让自己的脚步就像打卡一样的，这里打一下那里打一下，最后你回忆出来的时候，你只能看自己，哦，我在这儿到此游了，像我在那，但是它没有心境。我觉得你把心境如果去掉的话，这个旅游它就会太流于形式，可能这个慢下来的这种状态呢会让你的旅游更加的就是滋味会更加丰富。
对，大家总说慢生活慢节奏嘛，从我们目前的这个描述当中，这种有情感跟事物相结合的感受一定是在这个地方生活过并且体验过才会有的。所以您描述下的这个多伦多在城市内呢是摩登现代的，在城市外呢是自由奔放的。那么既然刚才您都跟我们提到了这个去我有一点些许有点忘记刚才提到那个街的名字，但是您听到了很多美食，有说马卡龙，还有各种小小的甜品店。既然讲到了吃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呀，可一般都是吃货，就想替大家问一问，哎，多伦多或者说加拿大来讲，特别是安大略省来讲，是有什么特色食物是一定去那儿要品尝的吗？
其实我们最早就讲了，整个加拿大到了多伦多，尤其是多伦多，它是一个多种族聚集之地。每一个种族都把它这个在家乡最拿手的美食在多伦多有开出店来，就看你想吃什么。它不像美国，你去了以后吃似乎就是汉堡啊这种，薯条啊，然后牛排啊这种。反正我们去纽约的时候似乎就是除非你去这个唐人街或者是去韩国城啊什么的，你去吃，那也是有这种因素在里。但是在多伦多的话，你说多伦多这个，我们说中国有鲁菜，有这个上海菜，有杭帮菜，你说多伦多菜是什么？我觉得多伦多的特色就是你只要想吃什么，你都能吃得到，你全部都能吃得到。你只要打开一张谷歌地图，然后呢你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定位你自己，你只要搜索 restaurant 餐馆，然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 list 所有的目录都出现了，然后你就可以选你是要意餐还是要法餐还是要中餐还是要日餐还是要韩餐还是要这个波斯餐，你还是要 这个印度餐，你需要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就去选那个评分高的，总会有惊喜。你要相信群众的这个，不但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舌头也是灵敏的。他给出的这些评论，他 pose 出来的这些图片，都是经过他们的这个千锤百炼尝试过后给你的一个指南，给你的一个建议，你只需要去尝试就好了。我觉得这种经历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多伦多北边西米卡湖，有一个那个号称安省威尼斯的这么一个小城叫 Lagoon City， 它是在一个湿地上整个开出来纵横河道，然后每一座房子都在水边上的这么一个小城。我们去那里玩好了以后往回走，肚子饿了就说吃什么，看周围全是一片荒野怎么办，谷歌地图打开了以后一看，哦，这边有一个四姐妹开的一个，说是这个色拉最好吃，我们就去了那里的色拉真的是我这个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生菜三文鱼色拉，超级超级的美味新鲜，我都没吃过那么好吃。到现在我想想，我还想去到他们那边再去吃这么一大盘的这个三文鱼生菜色拉，真的做得非常好。它的评分就是4.8分，真的是很好。所以说，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然后你只要有工具，你只要有好奇心，然后你只要有时间，你就可以遇到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对吧？
对对对，其实很少有东西是能让人们突然聚集起来的。我相信美食就是其中的一种力量。听起来在多伦多这个美食之都呢，只要你有好奇心，只要你会使用这个智能手机 APP， 一定会找到你理想中的美食的。那么今天在晚间10:30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了尾声。本来是想请我们的木匠跟我们谈谈旅行对他的意义，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好像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因为他的描述、他的情感、他的经历都已经融汇在我们刚刚所有的这个，无论是关于多伦多的描述，还是对于旅行的感悟了。那么最后的时间，我们就来请这个木匠给我们安利多伦多的好，邀请我们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去多伦多多看一看吧。
嗯，好，你们如果来到多伦多的话呢，嗯，你要带着一份心境，带着足够的时间，你就来到这里就好了。然后呢，你可以打开地图，你也可以不要地图，什么都不要，你就在街上闲逛乱逛，你就可能会发现惊喜。然后呢，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也欢迎你来找木匠啊，然后我可以带你们去玩啊，去北边，去南边，去西边，去东边，到处都有意想不到的这些风景和美食，还有说不定会有新的朋友。所以我们希望疫情快点过去，过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相聚之地相聚，然后带着心情去拥有更好的心情，对吧？
对的，今天已经是12月24号了。对于木匠来说，其实是12月25号了，因为我们有这个3个小时的时差。真的非常感谢，在这个您晚上1:30的时候还陪伴我们听众朋友们在电波前。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也一定感受到了这份来自于你的温暖和邀请了。多伦多是如此一个有魅力、有包容心的城市，而我们的木匠也是一个如此温暖、有深度、有内涵的姑娘，我一定要用姑娘来形容你的这份纯真了。所以感谢你今天，
这么多形容词，
对，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安利的这多伦多的好。那么在晚间我们的时间10:33，您的时间1:33的时候，我们跟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了。叶子也祝木匠今天晚上晚安好梦。
好的，大家晚安，做一个好梦。
对，
拜拜，
下周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